时间悄悄流逝，这一段时间似乎长得无穷无尽。汉斯看看表上的指针，原来只过去两分半，而他却担心七分钟时间已经过了。他做了无数的事，把房间里的许多物件一忽拿起一忽放下，再走到阳台上，不让表哥注意到他。他眺望风景，眺望山谷，现在他对这里的所有景物都已经十分熟悉了，不论是这里的角峰、山脊和峭壁，不论是布雷门博尔左边突出的侧翼也好，它的山脊陡峭地向下方倾斜，而其侧面都长满了高高低低的野树杂草，山脉则在右方形成，而他们的名字汉斯也像别人一样熟悉，他都了如指掌。此外还有尔泰因峭壁，他从这里看来仿佛从南面把山谷团团围住。他往下眺望花园里的小径和花坛山洞以及银色的棕树，倾听病人做治疗的休息室里发出的低语声，然后回到房里，把嘴里的温度表位置调整好，再挪动一下胳膊，让手腕上的袖子甩开，于是把前臂弯到脸前。汉斯几经磨难及周折，一会儿东推西撞，一会儿又跺足踏步，才好容易把六分钟光阴打发过去。于是他站在房间中央，让自己昏昏然陷入梦境，并听凭自己胡思乱想。这样，他剩下的最后一分钟也就不知不觉地溜走了。他再把胳膊一挥，发现一分钟时间又偷偷地逝去。这时，第八分钟却已过去了三分之一。当时他想，至于结果如何，我可满不在乎。一面想，一面把体温表从嘴里抽出，茫然不知所措地凝视着这只表。表上的湿度究竟如何，他一下子可搞不清楚。光线射在温度计扁圆形的玻璃管上，水银的亮光也随着玻璃的反射时隐时现，闪耀不定。水银柱一忽升得高高的，一忽又无影无踪。他想把这只表凑近眼睛，转过来调过去，但怎么也看不清。最后他侥幸地转动一下，里面的度数忽然清晰可见。他把表紧紧握住，想急于了解其中底细。事实上，水银已经膨胀起来，而且膨胀得很厉害。水银柱已升得相当高，它已经超出身体的常温好几格。汉斯·卡斯托尔普的体温是 37.6 度。在大白天，在上午十点到十点半之间，居然有 37.6 度的体温，这确实太高了，算得上有热度。这是感染引起的热度，他是很容易受到这种感染的。他自问 37.6 度究竟是哪种性质的感染。约阿希姆的热度不会再高，山上任何人也不会再高，除非是重病号和禁止起床奄奄一息的病人。不论是打人工气胸的克莱菲尔特，还是肖夏太太，体温也不会再高。当然，他的情况跟别人不一样，他只是伤风发热，像山下人们常说的那样。不过也很难把两者严格区别开来。汉斯·卡斯托尔普怀疑这几分寒热是不是受凉以后才有。他刚上山时，顾问大夫就建议他同水银温度计打交道，结果没有听从，现在他不由懊悔起来。现在可以看出，大夫的建议很有道理，而塞塔姆·布里尼对此嗤之以鼻，倒是极不公正的。塞塔姆·布里尼这人三句不离本行， 说来说去，无非是共和国以及所谓优美的文体。汉斯·卡斯托尔普看不起共和国和优美的文体之类，他只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细看体温表的度数。由于光线刺眼，度数好几次显得模糊不清，于是他只得费劲地把这个用具翻来转去，让度数再次出现。它仍是 37.6 度，而且是在早上。汉斯异常激动，他手里握着体温表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两三次，不过这一回他是平握着的，免得竖向摆动时会出毛病。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盥洗台上，暂且带着大衣和毛毯去做仰卧疗法。他一坐下来，就按照以前学会的方法把毯子披在身上。他熟练地先把身体的两侧一一裹住，再从下面包紧，于是静静地躺着，等待着第二次早点和约阿希姆的来到。他有时微笑起来，仿佛对某个人在笑。他胸部不时一起一伏，而且不安地颤动。为了气管黏膜发炎，还忍不住连连咳嗽。当11点钟，约阿希姆听到打锣声，走到汉斯房里，叫他一起用第二次早膳时，他看到汉斯依旧躺着。怎么了？他走到对方的卧椅边，惊异地问。汉斯·卡斯托尔普一时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坐在他的前面。过一会儿，他才答道：“报告最新消息，我有点体温。”“
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约阿希姆问。
“你感到自己有寒热吗？”
汉斯·卡斯托尔普回答之前，又让对方等待片刻，然后懒洋洋地说：“
寒热吗，亲爱的？我早已感觉到了，上山后一直是这样。不过这不仅仅是主观的感觉，而是确凿的事实。我也量过体温了。”“
你也量过了？用什么量的？”
约阿希姆惊叫起来。“
当然用一只体温表咯。”
汉斯·卡斯托尔普用不无讥刺挖苦的口气说。“
护士长已卖了一只给我。为什么他口口声声叫小伙子？我也莫名其妙，这很不恰当。可是他不失时机地卖给我一只好的体温表。要是你想核实一下我的体温究竟多少，那么就在盥洗台上，你自己看吧。他只是稍稍有些升高。”
约阿希姆转身学进房间里，他回来时吞吞吐吐地说：“
不错，是37.55度。
那么他已退些了。”
汉斯·卡斯托尔普急匆匆地回答：“
刚才是37.6度。
在上午这点温度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。”
约阿希姆说：“
这真有点不尴不尬。”
他说着就站到表弟身边，像真的站在不尴不尬的人的面前似的，两手叉腰，脑袋低垂。“
你得上床睡了。”
汉斯·卡斯托尔普已准备好回答的话。“
我真不懂，”他说，“为什么我只有37.6度就得卧床，而你和别的许多人热度都不比我低，却都可以在这儿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。”“
这可是两码事儿。”
约阿希姆说，“
你的病情急，但不碍事儿。你是感冒引起的寒热。”“
首先，”
汉斯·卡斯托尔普回答说，这回他说话时竟甲乙丙丁地分起泪来，“
我不明白为什么发碍事的寒热时非躺在床上不可。我暂且假定有这种不碍事的寒热存在，而发其他性质的寒热却不必躺在床上。其次，我可以老实告诉你，我这次伤风引起的热度并不比以前高。我的立场是……”
他最后说，“
37.6 就是37.6，要是你们有这几分寒热可以跑来跑去，我也可以吗？
我刚上山时得卧床4星期来。约阿西姆反驳他，只有后来事实证明卧床休息热度仍不退时，他们才允许我起床。
汉斯·卡斯托尔普微微一笑，怎么了？
他问。
我本来以为你的情况跟我不同，看来你说的话自相矛盾了。起先你认为我们彼此有区别，后来又归成一类，真是胡扯。
约阿西姆的身子来了一个向后转，当他又回过身来面对表弟时，可以看出他那黑黝黝的脸上阴影又加深了。
不，约阿西姆说，我并没有归成一类，是你把他们混为一谈了。我只是想说，你的感冒确实很厉害，从你的嗓子里就听得清楚。说得简单扼要些，你应当卧床休息，因为你下星期准备回家。要是你不想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要是你不想躺下休息，那也随你的便。我不给你定什么清规戒律。不管怎样，咱们现在还是去吃早点吧，快点，时间要过了。
好啊，快走。
汉斯·卡斯托尔普说着，把毯子扔在一边。他走入房内，用梳子梳理头发。他梳头时，约阿西姆又一次去查看盥洗台上的体温表，而汉斯·卡斯托尔普则在远处瞅着他。随后，他们俩默默无言地走下楼去，又一次坐在餐厅的原来位置上。这时餐厅像往常一样泛着牛奶的白光。当矮小的女侍者给汉斯·卡斯托尔普端上库尔姆巴赫啤酒时，他一本正经地摇摇手拒绝了。他今天不想喝啤酒，不，谢天谢地，他什么东西都不想喝，至多喝一口水就够了。这就引起在座各位的注意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多么令人意外！为什么不喝啤酒呢？它有一点热度，汉斯·卡斯托尔普冲口说了出来，不过是37.6度的低热。他们伸出食指在奚落他，这幅景象看了真叫人奇怪。他们在取笑他，侧着脑袋，眨巴着眼睛，食指凑到耳朵边挪来摆去。似乎某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、不是味儿的幕后材料突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，而这人一直是以忠厚老实的面目出现的。
哦哦，你们呐！
女教师开腔道，脸颊上泛起一阵红晕，一面还笑呵呵地装腔作势。
听到了什么动人的故事喽？荒诞不经的故事喽？等着听吧，等等。哎，哎，
斯特尔夫人也发作起来，她那干瘪的手指头又短又红，此刻她把它放到鼻子旁边装模作样。
这位来访的客人先生，他竟有热度了。您和我是同病相怜，真是同病相怜呐，我的好兄弟。
这时，哪怕是坐在靠壁桌子最后一个位置上的姨婆，在听到消息后，也较快地开玩笑地向她挤眉弄眼、指手画脚。至于漂亮的玛露莎呢，她到现在为止对汉斯几乎毫不理会，这时也屈着身子盯住他看，用滚圆的棕色的眼睛盯住他看，同时用黄澄澄的手帕紧紧抿住嘴唇，向他惺惺作态。布罗门克尔听了斯特尔夫人的叙述，也禁不住跟大伙儿一块儿动作起来。不过他的眼睛当然不朝汉斯·卡斯托尔普瞧，只有鲁宾森小姐像往常一样对这默然无动于衷，不知一声。
约阿西姆的一双眼睛规规矩矩地朝下看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